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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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我们打开这个第705页，好。昨天没跟大家提哈，我们现在上课哈，就直接就从大正藏引印下来，没有另外再做这个讲义，因为这样有些地方如果没办法拿到讲义，如果听到的话，他们可以直接从大正藏里面引印下来哈。那下面也有一些注解，那个下面横列的那边有注解啊。因为这样大家也比较看得清楚，有些字它的不同版本的藏经啊，有不同的字啊，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好，我们接着来谈昨天的啊，昨天谈到这个，那先比丘啊，他证到阿罗汉以后，他还到这个和禅寺，那和禅寺他跟僧众啊礼忏。好，这个可以看出一个，这里面其实我们如果要细看，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啊。这个有时候像我们来讲，一个阿罗汉他为什么会去礼忏，我觉得这整个啊，这个那先比丘经啊，里面好多故事都很值得我们细细玩味。像大圣很多修空观的人啊，空到啊什么因果都不怕了，对，空了罪性不可得，什么都不怕了。对，你看一个阿罗汉证得我空了，他还是如实忏悔，这里面他就是一种起，这里面当然有些故事里面，这个故事这个经典里面并没有直接点他的道理，但问题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因为他活生生的一个对一个事机啊，一个对应，从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启发啊。所以一个阿罗汉对称正阿罗汉出三界者啊，他竟然连他自己所犯的罪他不是轻慢，他不会讲说啊都空了啊，他竟然也能如实来关照而且忏悔啊。所以我们讲的空义是什么，这个空义有的人弄到最后变成只是一种慢而已啊，对空生慢，对法生慢。所以我们在里面我一直在强调，因为这个道理啊，这个很必须要我们如实去修学佛法的时候，那种味道才能感觉出来。那这个当然有时候我们过去也都犯了同样的问题了，但问题就是说我所要讲的就是，很多法并不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催眠啊，那这种宗教上的催眠就会产生跟现实一种背离。那因为当你修空了以后，对缘起众法都轻慢啊，修空以后对现前一切法缺少一种亲切的观察，而这个空是隔离于世间的，这种空是一种想象的啊，这个空不能真正面对法。所以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讲的这个瑜伽师理论啊，我特别去强调那个三信说啊，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好多的道理。好，真正的解脱有没有离开众依他起？不能。而他的体会也从众依他起，就是像中观里面讲啊，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一定就在世俗地里面。所以在世俗地里面，他只远离那份我执法执， 啊，并不是说在观空的时候把世俗谛的种种缘起的因果法完全否定，所以他不会波无因果。那也同时就是从缘起法当中的观照而得解脱，同时当解脱之后也依然观照着缘起法，是不是？所以你看 得阿罗汉的他也到僧众僧团里面还是如是忏悔。你看从这个事迹里面看到那种真上慢人的那种狂妄啊，未得正果未得真实解脱的人对于现前因果法的忽略啊，这个讲的非常的高超，但其实他的烦恼是极为粗陋啊，非常粗重的这种烦恼啊，所以这从这里可以启发，可以看到这样的道理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啊，那先坐礼进便出去，那先转行入诸郡县，皆取礼相，为人说经戒，教人为善。这里又告诉我们什么？从以菩萨法当中，我们会对，因为他从菩萨法，从以佛果的立场来上，我们说声闻是比较要被拜走。但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阿罗汉，他是怎么样？他不是说哎，我没事的，天天泡乌龙茶了。他在走到乡间小巷里面去干什么？弘法利益众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容许我们行菩萨法的人那个轻慢。但为什么我们还认为他是在经典教他教摇摆中是从于佛国，他就止住啊，在未来这一条漫长的佛国这一条路变成有所障碍了啊。虽然有慈悲，但却不是那种哎常住世间为证无住涅槃，为九化永就是进未来去度化众生这样广大慈悲，声闻人不容易。我们是从这一点上来讲，好，那如果从其他点上来讲，声闻人，你看很多地方，我们上次讲那个瑜伽师地论不是也谈了？那么为了成就众生，他照样修神通啊。他们虽然会解脱，他也修神通啊，修神通为度化众生，所以已经证到阿罗汉，自己已经没事了，也为度化众生而修神通啊。所以这件都是一个修行的现实，千万不要一刀两断。哎，声闻人就是那种都不慈悲，都是自利啊，治疗汉是治疗。像我们来讲，有时候碰到真正严格考验的时候，我们会治疗。但平常的时候，偶尔心情好的话，还蛮会利益人的。对，只要不要你提到我的死穴的话，都可以谈。啊，那这个地方这个慈悲都有，只是碰到真正生死交关的时候。可能就还是以自己为重。但我们反过来来讲，就是说虽然他终极还是以自己的解脱为重，但并不妨碍他平常还是有一些慈悲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哎，教人为善，终有受无解者，终有得虚陀还道，终有得斯陀还道者啊，终有得阿那含道者，终有杀终有哈、哦做沙门的阿罗汉道者，就这样说啊。我们要讲说怎么那么容易啊，一下就说这个我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可能吗？可能。其实这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去谈谈更了解佛法法相的时候，你相信可能。为什么我不可能？你非过来人啊。我们在讲这个解脱，有讲见道啊，有真见道，还有相见道。真见道就是那时候是云雨道端的，相见道是好像有点从空出假的味道。这时候他更了解四谛的原理，就像我们借着四谛的原理，这法的安立而真见道，从真见道出来之后。我们知道哦，佛法为何这样巧施舍，因为过来了，所以这时候名相的安立 的那种真实灵活的案例，知道为何活如此安立四圣地啊。本来安立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种相似佛法，也不要讲说相似佛法，因为它能气象是真实，但毕竟是相似的隔尘沙的。但就借着这种法的安立，到最后真的见到了的时候，再出的时候是相，相貌的相，这变成是有世出，有出世法，也有出，也有世间法。所谓世间法，它是依世间假案例，但它确实真实见到了，所以它有出世间法。那既有出世间法，又有世间法，所以它对于法的法相的真实意，那种善巧，它很灵活。这时候，它很容易看到人的心性，容易看到这个法的升起次第。我们讲的生的次第，不在我们现在经常讲次第那种硬邦邦的那个一个接一个，不是，是真实看到人的心性的烦恼如何生，应当如何灭。这时候这个法的因缘如何结这个功德，起这个作用，所以能如实下得了药，加上神通啊，所以知道人的心性，知道人的烦恼啊，知道法的功德，所以他很容易如实观照利益众生。所以以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面，你说五百阿罗汉，请你进去，你要是大概没有福报的人，大概进不了。有福报等进去到这个都是众圣人的地方，言语及时，谈吐当中一切都是导入圣教的时候，你能不证道吗？像我们今天早上不是在那种用那个树吗？你看它那个树如果间距小的话，它每个都是往上停的，因为它没空间往旁边啊，它只有往上停，它不往上停，它就没有阳光。那在一个极清净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去长歪的呢？啊，它没有让你歪的空间呢。所以从零无取处，一直往上。所以在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一个人很如实用功，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其他人进来只好照着他往上修啊，不然你就淘汰，要么你就往上提，就这样。所以这众圣人在维持的地方，他很轻易可以让你得到这些果。当然这里面也关系到个人的根性，所以他也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但是为什么这般容易？就是因为他对法如实了解。所以我一直在看到这个道理，我讲说其实假如我们纯粹自己纯粹理论，而没有实际上的一个具体的实践呢，你所谈的法经常是理论加理论。也就是说他没说他是一个施舍，但这个施舍里面，往往因为你本身缺少对法的那种实际的智慧，所以在施舍当中会产生什么固执执着。所以本来是一个灵活应用的方便，都会被你的一种僵硬不如实知见的这样的一个愚痴相应，让这个法的真正灵活会被你框住。所以不管是戒定慧三学啊，很多东西那种从你圣教里面要引发你的真实解脱的这一份善巧啊，往往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而将这个法性的安立，那个善巧安立给框住了，固定死了。而这个固定死的，在某方面可以成就它的作用，但到生息的地方形成障碍。那在生息的地方就形成障碍，为什么？那个法不是如此啊，法无定法的，是被你讲成定法。但你不依它不行，但依到头了以后，为什么走不下去？其实你也看不到它的灵巧啊，是你能就你灵巧熟悉的地方去用，在更灵巧的地方你就难。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如果有机会自己实修，我想我们大家慢慢如果去实修，自己就感觉出来了，感觉出来说表面上这个文字以前是这么理解，等你现在懂了以后，你还是这么解释，但你发觉就是你还是用这一份几个语言去描述这一句话，但你其实已经知道不是这样。那个道理 对，很难找其他语言去描述，但不是这样。之前我认识的，我这样的描述，跟我现在用同样语言描述，但你自己心里有数，不同，不一样。哎，你会看到那一种法的真意啊。当然，我们不是正道了啊。不过意思就是说，你会一层一层的去感受到这个法的这个真实意。我讲的就是，这不是在一个文字教，而是变成智慧的东西。好，所以那你看他走到哪里都能让人家得利益哈。好，第一是天王，第二道立天，第四、第三七第七换天王，皆来到那仙前坐礼，以头面着足却坐。头面着足啊却坐，就礼足啊。那仙皆为诸人说经。以这样来讲啊，我们现在。本来这个在之前啊，我们很有意思啊。我后来发觉佛教最近在衍生很有意思。刚开始佛法没心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感性，感性的时候反而接受，就是说有好多神通变化，僧人用送供啊，如何如何。那现在佛法心了以后，到就甚至有人讲说这都是神话，你知道意思吗？学术到最后把很多感应神话，之前那种相信虽然有点愚痴，但符合事实。但他这所以迷信，就是他并不是了解这个道理啊，就是混杂的世间很多的神通变化，那就像那种很多的以前的那种故事一样，所以他很容易相信。像名字开了以后开始不相信，可是我们要依佛法了解三界的时候，你就会重新相信，而这个相信是道理如此。什么道理如此？你说法一个看似凡夫相，天人能来听法，天人来听法。好，像现在很多在经典那边讲了很多神通啊，又在大圣经典讲很多神通啊，我们现在很多书里面讲说这是神话故事，都把它当神话。为什么？因为从来他是用他的凡夫之见在思维，乃至他对佛法的思维都不是如理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会不容易真正体会由于神通的真实道理。所以我最近不是跟大家谈那个念佛法，我们念佛法门也从以感性上认为可以往生，但这个感性有的人也可以受用，但往往还不是真心。真心必须要从法理上，这种到最后说你为什么喝水？他解渴啊，他能解渴。也就是说他不是人家跟我讲他能解渴，而是我觉得他能解渴。这种不动摇的信念，这种信念一旦有，往生就有份了。那所以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那种信心的建立啊，当然不是每个人有这种因缘去好好听闻这个法，但你要是有从你现在你眼前能知的道理，慢慢做如理的思维，到最后让你产生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这样念佛可以往生，因为这样的道理必感应这样。为什么？这就是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如实确立的。这时候你会很有信心的知道说，不做则已，要能做我就能往生。同时我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往生，我知道我现在不行。那我同样知道我只要怎么做就可以往生，我做到哪些情况应该会有哪些情形，我怎么去感觉到我自己身心的变化。为什么？这不是迷信啊，这是道理。整个佛法变成坚实有力，是彼此因果结构出来的四谛道理，你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所以这里你看连天人都来顶礼哟啊！我们现在看到天人，我们恐怕还去拜托天人啊，拜托啦，你们要保佑我们，人家不用啊，人家天人他也很喜欢供养亲近道人啊。好。 那先皆为诸人说经，名字彻闻四天。你看连天人家讲说，哪个地方啊有一个阿罗汉啊，我们来好好守护。所以我们这边要一个阿罗汉，根本就是龙天护法自然即应举啊，对不对？对，这个其他的障碍自然远离。为什么龙天护法都绕在这边听法，你说还有什么障碍可以障碍呢？是不是？好，那仙所行处，诸天人民、鬼神哈、鬼神龙见那仙无不欢喜者，皆得其福。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啊，阿罗汉有时候是什么？我不是讲说他也很慈悲，他能在入城城池去托钵的时候，他会观察哪些人跟他无缘啊，会是生怨，有时候还会啊。那有些人有缘会见到他得福，他就会光托个钵，可能啊不是直走，而是东绕西绕，绕绕绕绕了老半天，到那里让所有见的人该得福的皆能因为见到他得福，该供养他都得福。哎，你知道这里面很有意思哦。那个慈悲到哪里？慈悲到我宁愿多走一趟路，也要让那个能得福的得福。你说是你在吃，圣者不贪这个了。圣者只要能尽量让众生见到他啊、能得福的，他会尽量往那边走。哪些让他不容易生福的，他就绕开。你看他出门的时候还要观察，哪个地方应该绕哪一条线，用 GPS 定位好，叮叮叮叮叮到那里去，然后所走过地方众生皆得福。我们见到你起苦恼三条线，你看到他皆得福。所以你看到人到这种成就的时候，走到那里福真福，福真福。他未来如果回小向大，这种福都是他成就活道的基础。对。好，所以我说一个人啊，如果能到这样值了啦，对不对？啊，像我走到哪里都还不一定让他征服，都让征烦恼来。啊，那走到哪里，那里也得福，那里也得福，那里也得福。你看。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从以修道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啊，其实这里面没很多样，很多样都值得我们欢喜的学习的地方啊。那先便转到天竺色结果，止谢啊，底迦世中有前世故知师一人啊，他知道，所以说那个有神通的就走。所以我们现在随便捞到一个圣者那就好，所以要广结善缘了。如果哪天这个附近宜兰有一个正阿罗汉，我相信他会惊醒啊，就是托钵到五合来，因为他知道有前世知识的一个烦恼人，不过曾经是认识的朋友，他这样走到这里，那我也捞到了，对不对？也是这样啊，他就跑到这里了。有前世故知识一人，在海边做国王太子名弥兰，就是那个婆罗门呢、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是没那个自在，我说我们的哎呀惭愧，那旁边有一个我认识的，我还是绕开嘛，免得让他看出是我。这个差太远了，先这个地方走到那里啊，弥兰国王不认识他，但他能认识他啊，他不一定说接出底牌来，但他就用巧方便来接引他。哦，你看他现在就是有，因为他发愿当国王了，现在果然是太子。哦，我们前面讲了，道人那种福报具足，心念坚定，所以所愿即容易成啊。弥兰少小好喜读经学易道，悉知易道，为什么？他本来就外道根性了，就是那个外道啊。啊，因为也常思辨，所以智慧也有，所以那个四字变通都很强，都很强。所以一个人在四字变通，那也都是数字慢慢累积过来的哈、哦。所以文法像这样简单的文法，多听点法的抉择啊、哦，随便听一堂课，下辈子博士好几个， 但我不知道下辈子会不会得很多博士，不过我相信会应该从这里，从一点智慧的开通跟自在，它对你未来增长很智慧是有很大帮助的、哦、我相信应该不止如此才对吧、哦、好，金法难易道啊，难易道人无有能胜者，就是拿这个金法这个罗哲学啦，很多道理啦，跟人家论证啦，没有一个能胜他的哈、哦。糜烂父王寿终，糜烂即立为国王。王问左右边臣言：国中道人及人民谁能与我共难金道者？这我有一次到印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印度不是？有一个地方，那我这我记忆力不大啊，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宫殿里面有四个角，中间有一个人，他们就叫论边金道的，就是在大概一楼高啊，都有四边有四个角，然后都有一个走道，按中间坐一个，这就在论边金道的，嗯，就是坐在上头，他们。有这种文化了啊！好，哎，他就问他边臣啊，他说有没有人跟我论共难金道，就能问难的哈，互相辩论的哈。边臣白王言啊，有啊，第一个是有学佛道者，人夫为沙门，其人智慧博达。能与大人啊大王共难金道，今在北方大秦国，国民舍劫，古王之功啊，这是古王之功，其国，其国中，国中外安隐，人民皆善，其臣四方皆护道行啊，道行，诸臣们皆雕文刻肉，宫中妇女各有出手。有人在讲说这个就是因为他从历史上他可能就是一个希腊希腊的地方，所以很盛行各有出手诸皆势力罗列成行官道广大列士成行象马车步男女次胜啊，这个它的乘门应该叫沙门，那你看下列那个六的注解里面呢、啊，叫沙门，沙门道人亲戚公司细名就是小名啊，及诸小国皆多高明啊，人民披服五色昆黄啊，就很明亮啊，五色昆黄，妇女哈、啊、护白啊，就是应该是皮肤白，装饰非常美白哈。啊皆着朱环，国土高照，不是一种阴阴湿湿的啊，珍宝众多，四方甲客啊，卖买皆以金钱，五谷丰健啊，家有储蓄啊，四边罗麦诸美高饭啊，积极得食，就像我们的那个市集啊，随时到处都有在卖饮食的啊，随时都可以用。可饮葡萄杂酒，乐不可言啊！这葡萄酒啊，大概是白兰地那种的，不知道呵呵这个拿出来已经很久以前了。其国王自弥兰以正法治国啊，大家描述这个王，这个其实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所以有人就从此在研究这个佛法跟这个欧洲这一方面的。跟希腊这条路他们的渊源是怎么建立，就从这里从经典里面，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这个当初活的经典，是后来这个他们收集出来的，就是说等于在一二世纪的这个曾经那些比丘记载下来的经典，所以他一般来讲他把它放在论里面。好，就这个他论这个哈，其国王自弥然以正法治国，弥然者高才有志， 明是经道，能让去来见在之事，明以观是战斗之术，自谋无不通达，时往出尘啊。时往出尘，游戏啊，诸兵众屯绕外啊，其往心智公告，我为王，能达96种经道，人所问不穷，就是说你怎么问我都能通达啊，我都能通达。人心事发啊，人心事发便欲之所言，就是说他那个观察很厉害，就是你话跑到喉咙，他叫你不要讲，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就是你的心一动，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因为你的逻辑被他抓得很清楚啊，你的思考在讲什么？所以有个人思维极为敏捷啊，就会经常会折断人家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没耐心听你讲完，因为你大概心一动，他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哎，啊，他这个，所以他也恐高，因为智慧高，所以容易心智恐高。所以人问他能回答，乃是能遇别人心才动，他就知道你要谈什么。王与诸旁臣曰：“上早入城，亦无所作啊！现在入城没事干，太早了。世间临有明经道人沙门，能与我共难经说道者无啊？有没有找个人来跟我讨论辩论佛法啊？”王旁臣名瞻弥利望群，瞻弥利望群白王言：“然有啊，有沙门智。”也何罗大明经道能以王共难经说道啊，就是说有一个叫做也何罗的这个沙门啊，可以没问题。王便赐瞻弥利望群行往秦来，瞻弥利望群即行请也何罗言：“大王遇见啊，大王遇见大师。”也何罗言：“大善。”啊，就说大善，王欲相见者，当自来耳，我不往也。这个价值蛮大的，请他来啊，我不去，所以这个姿态也很高，姿态很高啊。那当然他是算是一个这个僧团里面一个应该算是有名的，所以。人家知道他很了解经道，好，那这样我们看看他到底情形怎么样啊？啊，既然请来的哈、哦，这个时候这个国王也行啊。瞻弥利还白王如是啊，王即乘车以500骑共往道士中。我们现在如果请我们的总统，他会不会500人来？他恐怕不来。当然这个我们功夫不到。不过你看这个国王为了论经道他就真的来，这个本身性气在此啊，他就500啊，我想这个浩浩荡荡500就到了啊。你既然敢这样提，我就这样奉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国王也是很有个性啊。你看到这个国王向来就很有个性的。你看这个故事里面啊，其实对我来演戏也很好玩。这个来拍戏啊。很有意思的，不过要会拍了啊。好，那这个里面他到了哈，王以野和罗相见，前问讯以变九座500骑从西皆易座。王即问野和罗言：“亲用何故弃家捐妻子啊，剃头须？”他就直接问：“你为什么出家？”因为无聊啊。当然我们不会这么问，你为何出家？我们现在如果问你为何出家，你怎么回答？为解脱。什么叫解脱？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后面没谈的哈，如果你这样的解脱，我在家就可以，为什么要出家？你懂吗？如果你讲的那个东西在家就可以，你为什么出家？所以你出家一定是在家所不容易达到的，所以那个修道的意义一定要真清楚，或者你出家就白出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以你现在所做的，其实并没有凸显出一个出家所不共的不共世间的那一份价值， 那你在家，这个国王就讲，那你在家就好，我们也可以啊。那可能就听你就这样。你看接着来看，这个因为这个国王他的逻辑很敏锐的，所以你要不要说出一个道理啊？所以这里面的应对里面非常机巧啊，机锋锋，屡现啊，这个就是这个阿罗汉那先比丘啊，才也很非常灵活，所以他也很应用比喻啊、故事啊来回答。而且莲花姐他几乎都用比喻。所以这不就是我讲的中音喻，在音名里面你如果说出一个你的主题，你的主论证原因是什么，那再把比喻呢，例子呢。所以我们现在修说法最难的就是那个比喻。我们音经常可以经典找到音啊，但问题喻呢，比喻呢，例子呢，事证呢，没有，那表示你对法的理解不够，所以你的例子找不出来。例子在哪里？寂观缘起，当然从缘起当中找例子啊。对，例子在哪里？例子在缘起当中啊。你的修行既然是依缘起而观得的，你所说法的当然是从缘起里面去讲了，那不是都如此吧？啊，好，那这里面啊，谈了。哎，为什么你要兼啊兼妻子啊剃头须披袈裟做沙门夫，亲所求何等道？也和罗报王，我朝学佛啊，学佛道行中正啊，行中正。这个中正你不妨就是中间的中，正正气的正，其实它的意思一样啊。我们过去经常音同义同啊，中正其实就是中正，就是哎，我们讲那个类似正道啊，中正之道。于今世得其福，后世亦得其福用啊。是故我除头须披袈裟做沙门啊，我是为了求今世来世啊来得福。那王问耶和罗言，有人白衣啊，有妻子，于家有妻子，行中正，他在家也行中正，也行中正。于今世得其福佛，后世亦得其福佛。好，我在家行中正，那我今世能得福，来世能得福，可以吗？耶和罗言白衣于言哈，白衣于家有妻子，有行中正，于今世得福，于后世亦得其福。王言白衣于家有妻子，有行中正，于今世后世同得其福。亲无故而弃妻子，除头须披袈裟做沙门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出家的意义在哪里？你如果想求今世福来世福，在家就可以了。是，这变成他自己知见不正，知见不正。好，那这个当然我想假设耶和罗便默然，无以报王，无我回答。好，这个当然我们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说我才不会像耶和罗讲那种话嘞，对不对？我当然是为的出离三界，我这样讲我们当然会讲哈。好，要是我是国王，我就问了你如何，那你就讲说出离三界的方法，开始讲到最后你观念知道，我当然出家是为了出三界，结果你的知见所谈到最后还是以三界为主。那我就问你说，你虽明要出家出三界，但你所行都依然为世间法，你所举的方法跟我在家所修的法一样，跟我外道所修的不是佛道讲的一样，请问你的佛教跟我有什么差异？那还是一样。所以从这里衍生出来，你要是没正之见，你根本无法谈下去。你现在当然我们可以回答说，我们当然为了出三界，那我就问何谓三界，如何出？你当然要知道三界性真实的修行道理，你才出三界道理，你才讲得通嘛。或者你讲出三界其实还在三界内，不是吗？ 你有那真实的厉害，你有 真实能谈到这个出三界的道理吗？是不是？好，这个逻辑一样嘛，就是说我们出三界是这样出，那我说那我们平常修也是这样修啊，所以你本身的自见你无法别于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真道理你别不出来，讲到最后变成好，你出家出你的家，但你所修的所谈的这些逻辑观念修行的观念都是跟在家相应的，都跟世间相应的，请问你如何别出佛教的 特殊处？你说不出来。好，那我们就像这样讲，念佛跟念上帝差别在哪里？对，我们说修六随念可以往生天上，跟六随念可以往生极乐净土，请问差异在哪里？好啊，如果他跟天上一样，那我念耶和华有色差异，我念上帝有何差异？你说那个名字不同啊、哦，原来差别在名字啊。那你们一这样回答你就倒霉了，原来佛法的价值是在名字，那不是一路上开始就自掉到自己的陷阱的。我念上帝跟念阿弥陀佛为何不同？难道是名字不同还是意义不同？那如何意义不同？那一路下来你才弄清楚说，原来我没搞清楚。没错啊，你没搞清楚，不但没搞清楚，你行的也没清楚啊。所以一条路一直在走冤枉路，而且不是吗？所以他讲要答不出来了。原来你出家修行跟我在家修的一样，他自己没有慎思，没有慎思，竟然讲到最后发觉说，他其实如果一个用心思考我为何出家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出家在家两者何者不同，或者我干嘛要出家。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你的所作所为，我觉得你所做的一切跟在家没什么差异，那你如何说你是出家人？这个一讲碰到这种人一问动你就跑回去了，马上无法回答。那为什么你会讲到前后矛盾？因为你没有想过啊，这没想过就关系到我们所作所为一直都在走一个似是而非的路，模糊观念，模糊所作所为，模糊，所以一直无法真正界分出修道的意义啊！这个两三下本来价值很大，国王真的也低就真的来了，就来了，你看你自己倒价值了啊！这个你看呢，国王亲自到五百，你要是国王一个人来那没面子，也就国王知道，现在五百个人作证，旁观的五百还产生什么结果？你看啊，庞神白眼是沙门大明见有志啊，破住未及说耳，就是说这个沙门啊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但因为太急了，意思说不清楚。我这个旁边的人还为他解说啊，王庞神举所言，王德胜，王德胜啊，就是说旁其他人就哎呀，王德胜为什么在印度里面辩证，乃至这个这虽然不是印度，不过就是说，当你讲到堕户，堕户堕到户输的正户富的那边就没话说了，你道理举不出来。堕户的人情形很多种，一个你说不出来，你无法抉择，乃至你无法说出有利于自己而反对于对方的这个论证啊。我们在讨论东西的时候，你就讲出一个道理，虽然很有对你有帮助，但你的道理同时支持敌论对方的，那这种道理不用。你如果举一个道理攻击对方，但同时这个道理会攻击到你自己的，这也没用。你必须要找到什么道理，就是说支持自己反对对方，可是你现在找不到，所以只好住口。好，住口。那再有一个住口，其实这里面有时候的确可能是因为太急迫所以讲不出来， 但你看后头那些比丘就不是啊，你怎么问怎么答，怎么问怎么答，怎么问怎么答，那个好像说你就光照过来，我镜子就给你弹回去了，那不思不加注意就直接回答了，哎，嗯，很活，你看这个智慧非常的灵活啊，那个真实知见的人就不做这个，我不是说你问我东西，我倒回去准备一下再来回答你的，啊，就我们讲说，你问我家里的话，我家里的事情，我当然直接回答，我还要准备什么？我家就是我家，我们都是很熟的事情，是吧？啊，这王旁城举手言：“王德胜，王德胜。”耶和罗便默然说服，他只好这样，因为大家的确看到你讲不出话来了嘛，哈。王其左右顾视诸优婆塞。诸优婆塞面意不禅，这下面意不禅，为什么？的确你输了啊，照理讲你是专业的职业的道人，哎，听书业余的，所以这个才产生为什么优婆塞面对道人会不禅，因为你没有正功，这个就是现实，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佛法信不信里面牵扯到什么？我们不能去怪说，哎呀，人家一般拜义为什么不恭敬三宝？对呀，你拿出来让我，你拿出来让我恭敬你的，你不能光只是要求人家恭敬，你的德在哪里？你的德在哪里？你若有德，我就讲说，你如果要让白兽对你情服，那你要一头狮子，你千万不要一只猫，啊。你像猫戴着狮子的面具，然后喵一声，然后叫你们怎么不对我臣服？来过来，滚，就把你吃掉了，连个吐骨头都省得麻烦，因为你太小只了。猫也要大只猫，你这个小只猫，连个牙缝都还不一定塞满。你看，他就引申这样的罪过啊。这优婆塞面意不禅，王念是诸优婆塞面意哈，他是难禅者，其实他那个第九注解是讲说也是不禅，就是王也不禅，就是看大家不禅，他也觉得没有谦虚啊，就说的确我行，是吧？他像，所以他才会有那么信心，说有空去找谁来辩论呢、啊？找谁来辩论呢、啊？他的信心十足啊，他自己96种外道经都能熟。人家问他的礼赞礼胜，所以他也很有信心，所以他没有禅、哦、所以这里面不是讲说他向来有这一个有这种慢、啊有那样齐王心智拱告、啊、对不对？前面不是在讲吗？好，然后就讲说独富有明金剑沙门，能与我相难者儿啊，这就讲说还有没有啊？谁来跟我谈论啊？哦，你看这个，这么一个人不行，然后就造成了这样，这个产生了很大的过失啊。所以我不是之前讲在经典有一个例子，就一个刚出家的，他。走在街道碰到外道，那外道质问他，结果他都不懂，因为他刚出家不懂，那就傻乎乎的回来，他就跟佛讲，佛就呵责他哑阳身。那你不能讲说我们本来辩论，自己本来上不辩论，我不叫你好辩，但该要降服的、哦、该要折服对方。那你看这个道来，你看那个那先比丘就把王降服了，对不对？当然我们如果自己不行，那你就只好慢慢学了、哦、但这绝对不能找理由，所以我们才不想辩论。所以我们碰到很多情况也是这样，明明外面邪说邪教非常昌盛，那我们只是在躲在门内里面自爱自怜的说，哎呀，外道末法现象，你去讲啊。你要是说他恶意批判、哦、恶意诋毁，那我不跟你谈。但其实明明有人可以想要求教于你，你却无能，而他躲在门内里面埋怨世间失之见混乱，你讲啊，你也无能为力，那这样也只是懦弱啊，绝对不是一个菩萨发心者的大人相啊，不能这样啊。所以这里面他讲，王以瞻迷力勤 啊，您复有明慧沙门能与我共难经说道者，对吧？说道者无啊，这个因为这个经典大正藏都是有时候他们因为日本在编辑的时候，有的人的汉文基础比较好，他们会断句断得好，有的就断不好，因为基础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弄错点。这个共难经说道者无啊，应该是句点写在那里啊。好，这个就是到这样，他就是这个故事到这里，就是说他论辩完了以后，这个野合罗论书啊，结果让这些诸优婆塞乃至国王，更深恐高啊，无惭。他不知道自己的不足，为什么？他的确没有看到自己不足啊，因为他看到别人不足啊。的确在眼前里面的这一份的论辩当中，你不经一共问了一个问答你就倒了，后头还有什么好谈？所以他当然更深恐高啊。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